感谢赞美主，感谢主，我们又到了每周一的灵性课程哈。感谢主，主是让我们在他的爱当中，在他的恩典当中，在他的话语当中，生命是茁壮的成长起来的，就像耶稣一样，智慧、生量、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一并的成长起来。我们也要这样子哈。好，我们带着安静的心来聆听。
全新的你和圣灵，安德烈·沃麦克。全新的你第五章，建造一个稳固的根基。圣经是神的话，他将通过这本书赐给你智慧，并且引领你。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彼得前书二章二节，正如一个婴儿从他母亲的乳房汲取营养，一个新的信徒从圣经中获取属灵的奶水。只有你经常以神的话为食时，你才会不断的成长。神的话出自神，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圣经中充满着神真正的生命，当你读它时，这生命就会活现在你面前。通过他的话，你将认识这位令人敬畏、拯救你的慈爱的神。你将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中成长，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7节。神将通过圣经直接对你讲话。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4章12节。不要只用你的头脑去读这本书，要带着一颗敞开的心，随时准备领受从神而来的话语。选择一个容易理解的圣经版本，神不想因为语言的风格阻碍你认识它。我本人使用英王钦定本，因为我从小使用这个版本。不过，你可能发现这种老式英语不太容易理解。如果是这样，那就选择一本合你胃口的圣经来研读、查考和默想。你使用任何的版本，要远比不读圣经好。以后，圣灵会带领你参考其他的译文。但是现在，让神的话在你的心里打下坚实的基础，是最重要的。神的话，最高的权柄。对圣经有一个基本的理解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从未上过神学院或者圣经学校，但当我开始一天用16小时研读圣经时，我的生命彻底改变了。有些东西我马上就学到了，另一些东西让我花了很多年。但是神的话没有穷尽，在那里你可以找到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一切。我真希望有人在我刚刚得救的时候就给我解释旧约，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以及新约，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之间的差别。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神与人相处的方式在两约中是完全不同的。大多数基督徒把圣经视为一个整体，在讲同样的事，但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同一位神在旧约中表现出那么多的愤怒和审判，而在新约中却表现出那么多的恩典和怜悯。他们没有意识到，一旦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神和人之间所有的关系完全改变了。你和我是在基督耶稣里所立的新约中。来自成熟的信徒的指导能节省你很多时间，并避免很多痛苦的错误，但是你自己总是要用神的话来检验他们。 因为人们也能把你引到错误的方向，所以你要小心只接受正确的引领。这就是为什么把他们说的一切与圣经比较来看他们是否相符是如此重要。要放开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但抓住一切与之相符的。神的话一定要在你的生活中有最高的权柄。神的话是有能力的。圣经不只是一本人写的关于神的书。一些人对圣经提出很多疑问，并且说它的内容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很多好书称为护教学，就是来回答这类问题，并且验证圣经的权柄。圣经实际上是神通过人对你讲话的一本书。圣经中的每一卷书都是经超自然默示而写成，并且被保护得完整无误。你要做的是理解并且相信圣经上所记载的神的话。如果你这样做，神自己将会与你建立亲密的关系，那真是好得无比。全新的你和圣灵，安德烈·沃麦克。全新的你，第六章，加入一间当地教会。如果你加入一间好的当地教会，我以上提及的几个步骤，接受水的洗礼，接受圣灵的洗，在神的话语上建造稳定的根基，就会容易很多。神创建了教会，把一群他的子民召集在一起，定期聚会，为的是彼此相爱，彼此带导，互相建立。虽然并不总是如此，但它仍然是在地上最伟大的机制。很多人爱神，但是不喜欢他的子民，那是因为一些基督徒不像他们所应当的那样反映出神的形象。他们的心胸狭窄和假冒为善会伤害到其他人。耶稣也曾面对相同的事，不信的人欢迎他，而虔信的人却迫害他。因此，你也许想要把你的生命奉献给基督，并享受与他之间亲密的关系，但是不想与教会有任何关系。我能了解你的感受，但那是个不应持守的错误态度。这就如同修补破漏的船时，最好是在船中修理，因为要是在外面的海里修理的话，你可能会被淹死。煤在火里才保持炙热。你的属灵生命会在一间好的教会中成长。作为一个信徒，你就如同煤在燃烧的火中。当你在一个当地教会里与其他信徒聚在一起，你就会保持火热并且发光。当你把自己和其他煤隔开，不久你就会变冷。所以要待在火里。虽然世上有许多不好的教会，但是努力找到好的教会是很值得的。每个信徒都需要加入一间当地教会。你能从其他基督徒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们行在神的话里，也经历过许多事情。重要的一点是不要盲目相信任何人，但神会把属灵的带领者安置在你的生活中来帮助你成长。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4:11-12。很多新的信徒想要不通过人，而直接从神那里接受他们所需要的所有东西。然而，神更喜欢通过成熟的基督徒做工， 来建造并坚固新的基督徒。神使用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来装备信徒，使之成长，各尽其职来做神的工作。他给我们这些人来建立基督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因为教会还没完全达到这个程度，所以神仍然使用这五重不同职分恩赐来实现他的目标。所以你顺服神的安排是重要的。如果你不与其他信徒联合，你就没有顺服神。神仍然爱你，而你也仍将得救。但是当你遇到伤害和艰难时，你将变得很冷，如同不在火中的煤块。没有来自其他爱你并且了解你情况的信徒的强有力的支持，你就会孤独地在海上漂泊。所以你一定需要加入一间好教会。与神子民的关系，你刚信主时所听到的教导会对你的属灵成长产生极大的影响。作为一个新信徒，你就像一棵小苗，需要一个有保护的环境，直到你的根扎得更深。当我的信仰刚刚开始的时候，如果我听到与神的话不相符合的讲道，我会立刻从中走开。今天我不用站起来走开，因为我知道他将不能像我刚刚重生时那样可以伤害到我。不过我不会让我一次又一次听错误的教导，因为那是没有智慧的。如果你听到一些事情很多遍，你将会慢慢相信它。在你灵命的基础正在形成的时候，听正确的教导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当你还是一个新信徒时所听到的对你十分重要，一间教会所能提供给你的并不仅仅是教导。参与一间当地教会能为你提供所需要的与其他基督徒的团契和建立联系。虽然我的传播机构可以通过音频的信息、书、网站、广播和电视节目把神的话传递给你，但是没有任何东西比经常与其他热心的信徒来往更能帮助你将神的话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基督教是神和他的子民间的一种关系。在保罗，那时名叫扫罗，归信之前，他憎恶基督徒。当在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准备去杀更多的信徒时，主在耀眼的光芒中对他显现，使徒行传九章一至五节，耶稣问，你为什么逼迫我？注意，他的问题不是，你为什么逼迫我的子民？那是因为主和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合而为一。如果某人触犯你，他们就是触犯了神的同人。神爱你与爱每一个基督徒是一样的。神通过他的子民显明他的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没有一个拒绝与神的子民建立关系的人能说他们与神有真正的关系。操练他的话。一间当地教会将为你提供操练基督教导的机会。听圣经讲，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是一回事，而实际行出来却是很不同的另一回事。如果你做的 仅仅是关起门来读几周或几个月的圣经，你成熟的速度将大大降低。一些事情必须要你与其他人相处时才能真正学到。在神的眼中，你只有践行他的话语后才能明白。你的地方教会领袖可以为你和你所爱的人提供传媒、巡回传道机构所不能提供的帮助。我能教导你神关于医治的话，但当你需请教会的长老来到你们家用油膏抹病人，雅各书五章十四节时，我却无法做到。然而，你的当地教会的带领人就能做到，并且做得更多。他们可以主持婚礼，执行葬礼，帮助你的孩子，给你一些从神话语中来的建议，为你的具体状况祷告，并且成为你经常能接触到的敬虔的榜样。参加一间当地教会，将会让你的整个家庭都受益。你也将找到与你想法相近的基督徒，与他们建立亲密的友谊。对你生命最有影响的两件事是你听读什么，以及你与谁相处。这并不意味着你拒绝所有不是基督徒的人，但是从今以后，你最亲密的朋友应该是其他基督徒。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至十八节。如果你坚持与不信的人同父一轭，迟早这人将对你有负面的影响。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箴言十三章二十节。你总是会上升或跌落到你交往最密的朋友的水准。定期与其他信徒聚会可以保护并且促进你属灵的健康，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把你自己融入一间好的当地教会吧。找到一间好教会，不要让次要的教育上的问题阻止你参加一间好教会。如果差别不过是一些外部事情，而并非核心信仰，我建议你坚持参加。即使这是一间信仰教导不是很强的教会，考虑到其他你可以获得的重要益处，参加就比没参加任何当地教会要好。如果你居住的地方有多个选择，总要选择传讲神的全备信息的一间教会。一间好的教会会通过神的话传讲全备的信息，救恩、圣灵的喜、圣灵的恩赐、医治、释放和富足。在我长大的教会里，讲道只围绕罪得赦免这个主题。很多人，比如我，虽然也得救了，但是他们不相信神行神迹的能力在今天仍然同样存在。当我的父亲，那间教会里的一位领袖，病得很厉害时，我的家人和我不知道怎样从神获得医治。我们教会里也没有人对医治有信心，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来自神的话语的关于医治的教导。我父亲在54岁时去世，留下了孤儿寡母的12岁的我和38岁的母亲。很多痛苦就因此进入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教会并没有造成这个问题，但它也没有装备我们有能力去战胜这个它。因此，要参加教导神全备的真理的教会，不要待在一个反对传讲圣灵的喜、圣灵的恩赐、医治等等的地方。在教会座位上刻有你的名字，或者你的姑母是诗班指挥，这些在你得病时都帮不了你。 虽然你自己意识到神的医治，但是当你想要得到它时却困难重重，因为你不知道神的话。要得到富足、释放或无论什么，你需要来自神的话语的教导，要做你能全心拥护的教会的一员。一间好教会传讲基督徒一生拥有的信心和恩典，而不仅仅是罪得赦免。一些团契教导你，为了开始接受恩典，所有你需要做的只是相信，但在你得救后，一切将取决于你的行为表现，那是错误的。你不必去挣得神的喜爱，挣得他垂听你的祷告，挣得神的爱，挣得对你的医治，或者挣得其他任何事情。神给你所有东西，是因你的信心白白赐予你的恩典。教会中的气氛应该是鼓励健康的关系，牧师应该凭着做一个有爱心的人树立榜样。去一间大的教会或者小的教会并不重要，一些大的教会为了更好的培养和造就信徒而分成许多小组，小教会经常自然有一种有助于建造友谊和属灵成长的环境。无论是大是小，一间教会给你的感受通常与你在那里与他人关系的品质有直接的联系。相信神会带你到一间好的当地教会，祷告，然后凭信心向前走，神乐意引导你进入他为你安排的在他身体中的地方。
好，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就是第五课和第六课，建造一个稳固的根基和加入一间好的教会哈。那我们看到第五课就是建造一个稳固的根基，那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生命的粮，神的话是生命的粮，神用话语创造一切，创造天地。那如果我们每天以神的话为粮，生命就会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心意就会不断的被更新。那我们也看到神的话是最高的权柄，神的话是我们生命和生活的准则，神他的话是我们稳固的根基。当我们通过默想神的话，在生活当中去实践神的话，那我们每天以神的话为我们的粮食，为我们的根基，在神的话语上不断的操练，我们的生命是茁壮的成长起来。我们每个人都是希望我们的跟神有亲密美好的关系，在神的话语上不断的扎根，所以说神的话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第六章他这里讲到的一个当地教会，那有人会想到啊，那是不是我也要去找一个当地教会啊？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一切的，是我们是需要加入一个好的教会。那好的教会是什么呢？好的教会是传讲真理、全备的信息，是救恩、圣灵的喜、圣灵的恩赐、医治、释放、富足，是明白全备的福音，不是局限的。这里是让我们找到一个好的教会，是在教会当中生命茁壮的成长起来。它的目的讲的是什么呢？在一个固定的教会当中，生命会在教会当中会有系统化的成长起来，不是今天到这里吃两口，明天到那里吃两口，而是在一个固定的一个好的教会得到一个牧养，你会少走很多的弯路。教会是神的家，是一群爱主、信主、以基督为核心的一群人在一起。那确实我们需要在一个教会当中固定的被牧养，那生命会在一个教会，在教会当中是有茁壮的、稳定的成长起来的。像我们教会也是有同样的受洗，它这里是不是局限哈？我们也有小组、有团契、有每天的一个陪伴，有很多的有系统化的一些学习。所以说 在这里的每一个家人，我相信在这里都得到很正确的喂养，或者非常有系统的喂养，我们的生命都是茁壮的，逐渐的成长起来，越来越明白真理，越来越明白神的爱。所以说家人们不要看到这一个文字就被局限化了，这里想要表达的就是一件好的教会，就是有系统的牧养很重要，就是需要有个传讲真理是全备的信息非常重要哈。那我们也看到我们在这里我们去成长，我们有觉知，我们有受洗，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在神的话语上话语的这些根基上稳定的成长起来，那我们在这的每个家人都有满满的得着和满满的开启，对不对？所以说感谢赞美主，主也给我们预备如此美好的一间全备的教会，传讲神福音的教会，明白神心意的教会，让我们与他建立亲密美好的关系。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牧者真的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父的念为念，把这些真理真的是喂得饱饱的。而且我们也有小组，各个都有小组的团去聚会，每天有在组里面有相交，有团契，有彼此带导，有彼此劝勉，有彼此相爱。所以说是教会是一群爱主以基督为核心的这样的一群人建立起来的哈。我们在这里是彼此劝勉，彼此带导，彼此成长，彼此扶持的。哈利路亚，我们已经找到一个这么美好的教会，向主献上感恩和赞美哈。好，那家人们同样的哈，我们接下去就是疑惑解答的环节。家人们也可以把你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或者信仰上的，无论是卡点也好，无论是疑惑点也好，无论是问题也好，可以打到聊天框里面。那我们同样，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的师母玛利亚，特别有智慧、有耐心的我们的牧者，给我们有意义的解答哈。感谢赞美主，那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师母，感谢主。
谢谢 Sarah，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知道在咱们教会事工里面，其实有很多国内外非常优秀的牧者，主也会亲自向玛利亚和陈牧做启示。我们也把主带领咱们的启示和每次得胜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分享给大家。刚才去听的这个讲道里面有鼓励大家去到这样的一个当地的一个教会，是因为在国外的国情是的确是每个城市都可以有教会的。那我们知道在国内这个是个不容易的一个事情，所以其实他根本的在讨论的就是你要就像一个火棍一样，你要放到柴火堆里，要放在火里，这样的话就会相互挑旺，越烧越旺，让我们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那团火是永远燃烧着的，而且是越来越被挑旺的，不只能够去照亮自己和自己家里的人，也能够去照亮你周围的，不管是在你职场当中的，是在你家族当中的，你会成为万人的祝福。因为耶稣基督是光，那光已经在你的里面，所以你也是那个光，是那个爱。感谢赞美主哈。好的，有问题的话可以打在聊天框里面哈。感谢赞美主。那我看看你们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哈。牧师好，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说我们工作是在为神做工，为神而做呢？那如果因为工作太累生病了呢？在职场上荣耀神，为什么也是事工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哈。玛利亚曾经讲过，就是自己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大学刚毕业然后去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想着呢，就是用世界的文化和道理再去指引我去工作。比如说那个时候我工作每个月赚几千块钱，我就想我每个月赚几千块钱，那我就做几千块钱该做的事情。如果是那样的话，我的整个的工作的效率和状态所产出的 那其实就是那几千块钱的事情。然而主告诉我说，你工作不是为了人而做的，是为了我而做的。诶，我就想着说，我不是说他给我多少钱我就做多少钱的事情，而是我到底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好。然后呢，主就跟我讲，他说，而且那个时候主也通过我们当时的一个领导就跟我们说，说你要站在 CEO 的角度去看事情。你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打工的啊，如果我们是个专员啊，我们就想专员该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如果我们是个经理，是个总监，我们就想经理和总监该做的什么事我们就该做什么事情。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站在一定的高度，不是说哎真的是为这个事情而好，而是说哎我这么做可能别人没有意见，诸如此类的。那如果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不容易成长。当我们真的成为一个基督徒，并且开始翻开圣经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原来我们做事不是为了人做，而是为了主做，我们做事的心态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当我们开始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去明白如何把神的道、神的话去应用到我们实际生活，那才最有意义呢。因为很多基督徒他最开始就觉得是说，我只要去听到，但是经上说不只是要听到，行道才是蒙福的。主耶稣说，那些说我有福的还不如听我的道然后去行的那些孩子有福。所以我们要学会去行道，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起作用。因为主耶稣说，他是真理，是生命，是道路。什么叫道路？道路就是他的话来铺成的，是真的可走的。所以当我们开始不只是不再是按照世界的文化角度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做，而是通过神的话语来去调整，哎，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工作，怎么样去面对生活，你就能够去使用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放在你里面的那颗卓越的灵，就是神儿子的灵。你会开始在你的职场上去闪闪发光。所以是因为那样的一个心态的一个调整，玛利亚就开始知道说，我要站在 CEO 的角度去做事情，不管别人看不看到，认不认可，我要做我该做的事情。我会发现我的能力得以提升，我的视野得以开阔，并且我在做的事情会有非常好的果效，因为主耶和华是祝福我的神，因为我们在我们里面有来自于主耶稣的智慧。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有没有帮助呢？非常有帮助，非常有帮助。因为经上其实说，主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不是直接赐给我们钱财，而是赐给我们获得资财的能力。可以去查经哈，获得资财的能力。所以是他让我们在主的道路当中，在主的话语当中，让这个能力不断的提升，不断的倍增。所以因为我们有获得资财的能力，所以无论我们走到哪儿，拥有什么样的资源，都会吸引资财来到我们所在之处的。所以这就是我想要第一个表达的。那么我再说第二个啊，就第一个表达的是说，为主做工不是说你不做主不喜欢你，而是说主要让你得益处。就像你让你孩子学习，不是说这个孩子学了你就开心，这个孩子不学他就不是你儿子了，不是这样的。你为什么要让他去学习，要让他好好的上课听讲呢？是因着你知道这些对他生命的建造是有益处的，他获得资财的能力，以至于他长大了的话，对吗？他长大了，他就有更好的工作，有更好更多的机会，有更好的选择，所以他会生活更加的幸福。这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哈，我说的比较简单哈。那么你说的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因为工作太累了生病了呢？首先我要讲第一个，就是主从来不会想让你太累了。经上记着说， 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我们得救得力是在安息安稳当中去实现的。那么这个安息和安稳不是催逼说我今天要做这个事情，我明天要做这个事情，我后天要做这个事情，对吗？而是在一个安息安稳当中，主会赐给你智慧，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当你与主一起同行，面对你生活当中的每一天的时候，你能够去经历主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能够去经历与主同心同行，你会发现安息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有在主的里面有智慧的，有规划的去行。所以你就能够去享受在主里面那个做工的那个美好的那个果子。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哈，就是主不会让你工作太累，但是主是希望你认真负责，你跟主一起同行同行，他赐给你智慧，让你不需要那么劳苦，同样有很好的果效。那么我们再看你说的这个，如果工作太累了生病呢？首先你要明白的是，在耶稣基督里，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你已经得到了完全的医治和健康。不管你有多累，你都不会生病，你都要拒绝生病。同样，当你累了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调整，不需要让自己那么累。我说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那个时候，玛利亚并不明白，在主耶稣救恩大礼包里面已经包含医治了。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所以当我工作很辛苦，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跟怎么样 与主同行，但是我那个时候知道什么，我知道祷告。所以当我很忙很辛苦的时候，有一次加班到晚上12点多，我就快给我累哭了，我就给主祷告，我说主耶稣，我说我实在是太累了，我说我就作为你的孩子，我觉得这么辛苦肯定是不对的，我说你教导我啊，帮助我卸下一些担子。紧接着第二天我去办公室去跟领导去汇报工作的时候，然后呢他就讲到我们当时公司要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团建，就是去一起去哪里玩，然后我就正好说到这个话题了，我就跟他讲，我说因为现在工作的进度我可能不能去了，我得需要把这个工作，我想把这个工作做好，所以我可能不能去了。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这个项目在早晨他跟这个集团的这个大的老板去沟通的时候，那个集团大的老板表达的是说这个项目先暂停一下。哇，你知道吗，我昨天晚上祷告完了之后第二天跟领导汇报工作，发现哎呦，我这工作都不用，就是现在这个项目原来不用做了。嗯，因为主感动对方先停一下这个，去调整这个策略和方向，我就可以跟他们一起团结，可以跟他们一起出去玩了。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顾念你，他不会想让你工作太累以至于生病的。而且即使你如果觉得你累，你也不能接受疾病，继续拒绝疾病，因为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王宫的大礼包里面已经包含医治了。感谢赞美主哈。那下一个问题，在职场上荣耀神为什么也是事工呢？为什么也是事工呢？因为有些人他就会觉得是说，我只有做牧师了啊，我才是做事工。但是事实上就每个人都会有影响力，你看你在家里的时候，你有在家里的这样的影响力，你在职场当中有在职场影响的人的这个范畴，当你去好好工作，别人就会说，哎，为什么你做的这个项目总是能做得很好？那我们会说，因为上帝祝福我，对吗？因为上帝赐给我卓越的灵，所以这个事情能够去做好。那么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也是向别人去传递主的救恩，让神的孩子能够更多的去认识主，对吗？所以这不管你在什么样的一个职场，甚至你不管你上不上班，你的每一天的生活都可以看成 是事工，只要你不在，不是跟随着自己说，哎，我今天不传福音，我就觉得我对不起主啊，不是这种交换，而是主爱你爱到一定程度，你领受主的恩典，领受主的救恩的大礼包，你看那些担劳苦重担的，你看到那些被疾病压制的，你就不得不说，你非常想说，对吗？就像你找到了一个宝藏一样，这个宝藏是每个人都拿不完的，你所以你就会想呼朋唤友说我们都来拿呀，都来拿这个宝藏呀。我就是包括玛利亚在回国的时候，我去看那个出租车，我去那个打车哈，我去看那个出租车，那个他就各种去捶自己的那个腰啊，去背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每天要工作多少小时啊，我就忍不住要给他去传福音。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有更好的，其实在他们的生命面前，只是他们还不知道。感谢赞美主哈。那么我们再去看下一个问题，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别人的根基上。我觉得假如别人传的是错误的，聆听者就很吃亏了。我没太明白这个问题的意思哈。当然了，就是经上主耶稣说，不因为我被绊倒的，这人就是有福的。就是这个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特别是出信的，刚才那个课堂上内容也讲过了，就是我们一定要听得正确，因为你听得正确，你才能信得正确，你才能活得正确。这就是为什么玛利亚和陈牧被主感动，要把正确国内外正确的教导全都放在一起给你们去展现。这样就免得你们到处去吃，有的信的错误了，就会有错误的那个果子，那时间精力都浪费了，而且会非常破坏信徒和主的之间的关系的。他就会觉得我都为你做成这样了，对吗？我一直跟随你，那家庭怎么不幸福呢？那我一直跟随你，那个身上的这个疾病的症状怎么样呢？你明白吗？就所以信的错误是非常非常糟糕的。那主耶稣感动陈牧和玛利亚，把国内外非常好的牧者，真的是你们吃了听了照着去行，是一定会有果效的，这样的内容信息放在一起，是为了保护大家，也是为了建造大家。就是但是同时我也要去提醒，就是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是非常的渴慕哈，那非常的渴慕看到我们经常去更新哈，就是基本上每天都会更新五六篇，你看到这些每天更新的内容，你不要陷入到焦虑里面，你不要觉得说我还有这个没有听，你还有那个没有听，你不是在做工，你的听到不是在做工，你不是说你这些没听你就一定会被落下，不是说这些没听主就不爱你了，不是这些没听你就比小组的其他人差了，你千万不要陷入到律法和焦虑里面，你要开始跟主说，圣灵啊，你带领我当下要学习的功课是什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神的话是活的。经上说，字句让人死，经意让人活。这个经意是括号圣灵，圣灵让人活。这什么意思？不是说你不要去看圣经，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是根基。但是同时，经上就说圣灵将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是什么？是圣灵带领你们进入，带入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也就是说，他会教导我们当下每个人生命当中需要被教导什么样的内容，怎么样去成长，要攻克什么样的这个思维的这样的一个调整，能够使你的生活、家庭啊，你的生命得以被建造，得以彰显你要的那个祝福，圣灵会带领着你的。如果主最近没有感动你去听一些讲道，你就先不要去听，没有关系，你顺着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带领，那你就会很活泼的与主建立美好的关系。这个能听明白是不是？感谢赞美主哈，就是我们与主之间是非常亲密活泼的哈。下一个，信主后怀孕后流产了，回天家时还能见到他吗？还是其他？我相信当孩子生出来的那一刻哈，就是主已经把那个孩子放在你的这个里面了。我说过物质世界也影响属灵世界， 有些人他遇到流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会觉得沮丧，但是事实上这不是事情的结果。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去拒绝流产，但是你要知道的是，主要给你的孩子是强壮的，是强壮的，是有力量的。所以那个失去的说明他还不够好，主要给你更好的。你生出来的那个孩子才是主真正要给你的那个孩子。你可以把之前是一个就是生物的概念变成一个生命体的一个概念，就是之前在肚子里的就是前期其实只是一个生物的一个概念，之后开始去长成生命体。玛利亚在生恩恩的时候，我真的在异象当中有看到主耶稣在拉着恩恩的手来向我走来。所以我在表达的就是，如果这个孩子还没有生出来，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生物而不是一个生命体。你的这个神所赐给你的生命体，你的孩子，主一定会按时保质保量的去赐给你，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去看下一个。师母，请教一下，耶稣在医病赶鬼时，那些恶灵都认识耶稣是谁，为何人却不认识？耶稣又为何让他们不要说话？首先说一下哈，耶稣在医病赶鬼时，那些恶灵都认识耶稣是谁，因为主耶稣是创造宇宙天地万有的神，所以不管灵界还是就是属灵世界还是物质世界里面的这些属灵的，那他其实都是知道耶稣是谁的，包括什么小花啊、小动物啊，这些其实都是知道的，对吧？都是知道谁是创造他的。那么为何人却不认识？因为那个时候上帝还没有向人们去显明，是耶稣被钉到十字架的这个过程当中才向人们去显明的。耶稣又为何让他们不要说话？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我们就说整个的上帝的策略。上帝的策略是什么呢？上帝的策略就是他本身就要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让我们因着主耶稣为我们所承担的得蒙救赎，就被归在耶稣基督的公义里面了。经上记着说，天父使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这个罪和过犯，使那个本来没有罪的担当了我们的罪，甚至是说成为罪，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了神的公义。也就是说，主耶稣把他的公义赐给了我们，把我们的罪拿走了，他为我们担当了。这是上帝万古以先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为什么这个计划最开始在耶稣服侍的时候都是把这个计划是隐藏起来的呢？大家去留意哈，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主的策略是一步一步行的，他不是说一定把所有的事情全都明白的，因为有属灵征战，有魔鬼，对不对？那么如果魔鬼知道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是失败的，那么他就不会想去激动人去钉十字架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策略下，耶稣让这些仇敌都要闭嘴，不要让人知道，然后呢让他们就是不会去解释更多哈。那么第二个，从结合我们物质世界实际生活来去讲，玛利亚曾经讲过，就是说我们在去施行医治的这个过程当中，信心是起作用的，那么不信，说出来的不信的话语是会抵消信心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不让那些恶灵魔鬼去说话， 因为当那些恶灵魔鬼去说话的过程当中，就会让人有一些不知道的人，他会害怕，会有不信的那些情绪在，是会影响果效的。所以耶稣也会让魔鬼说，你不要说话，不要去影响人。所以我们再去赶鬼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第一就是把那些不相信的人，你可以去到另一个房间，对吗？把那些相信主的然后留在你的旁边是可以的，不留也可以的，因为只要信心大过不信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点就是，如果仇敌想要故意就是想让人害怕，你可以说，我奉耶稣的名，你闭嘴不要做声啊，现在立刻出去，你明白吗？就是这个是对我们实际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操练的这样的一个参考哈。感谢主。然后看看下一个，就是说有亲人60多岁，原来他是拜偶像的，后来经常摔跤骨折，再后来有时清醒，有时说话有点糊涂，怎么判断他是仇敌的辖制还是纯小脑萎缩的疾病呢？经常就是说上帝是祭邪的神，就是祭邪的神，就是去抵挡一切的邪恶，不要让人有跟这些邪恶有任何的这个沾染。不是上帝是个小气的人，而是上帝爱我们，上帝爱我们，他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他要祝福义人，祝福义人和公义的，然后呢，要咒诅那些不义的和那些罪。那么这些偶像，它本身的本质其实是邪灵，是鬼，装作神，说他自己是神。所以那些去看事儿的拜偶像的，其实他本身在做的是交鬼的工，他以为他是在拜神，但是其实是跟那些鬼魔有染，就是允许这些鬼魔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那么经上记着说，那些魔鬼他其实来到人的生命当中是要做杀害的这样的毁坏的工作的，但是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让神的孩子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的，是得到祝福的，这个是前提。那么我们去看很多，不管是拜偶像的，还是说那些什么看事儿的呀，然后那些什么什么那个什么八卦太极的这些，你会发现他们的最后的果子都不好，就是真的要么就是精神上有问题，要么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疾病的那个折磨和缠绕。是上帝故意惩罚这些人吗？不是上帝故意惩罚，而是上帝曾经创造的这个律是咒诅恶的，所以那些恶那些鬼他们自本身自带咒诅。所以当人去接触那些咒诅的话，就像一个人他去到一个马桶，就是特别臭的那个，对吗？臭马桶，那他就会沾染臭马桶的味道，就是他会沾染那些咒诅。这就是为什么你去看圣经旧约里面，以色列百姓只要拿关于偶像的那些东西，他就是打仗的时候他总会失败。本来上帝祝福他，祝福的好好的，所到之处都是旗开得胜的，然后呢，结果他贪恋那些得胜了之后的那些外邦人的那些产业，比如说那个有什么金像呀什么，他们就自己拿回家了，然后呢，他就等于把咒诅把那个臭味拿回家了，所以他们家就开始变臭了，你明白吗？就是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如果你知道这些道理，你就能够明白说为什么那些拜偶像的最后的那个果子都很差。玛利亚说这些是非常有依据的，不只有圣经的依据，因为曾经我小的时候，我的家族啊，我的爸爸妈妈因着当时就是他的朋友说啊，有个什么看事的看得特别准呀，他又去了，结果上去就是想要去咒诅对方，就说你如果不请这些什么什么神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仙呀，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观音呀，这些什么的，什么就是这些东西，说你如果家里不请这些说你的孩子就会怎么怎么样，就是去说咒诅的话。所以我妈妈当时特别的害怕， 就只能去花钱去请这些东西摆在家里面。我自己真的是经历过，我们家在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家就是玛利亚小时候穿衣服就是几乎每天没有重样的，就是都是去上那个，我们虽然是个地级城市，但是我都是在省会去买衣服的，都是去省会去买衣服，然后就是那个家里那个房子就在市中心最繁华的街的那个楼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房子，在那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因着拜偶像，家道中落，就是一直穷到什么时候？穷到就是得去住炕了，就是到搬到平房了，你知道吗？就是我经历了那，就是好几年那个咒诅，不是说这个人一拜偶像，他就发现哎没有什么咒诅啊，你会发现那个咒诅是持续的，就像那个祝福也是持续的。经常说你起初虽微小，终究必生发达。这主祝福人的时候，不是说哇你忽然就翻转了，你可能发现你信主了一段时间，你没有感觉到哎有什么不一样，但是你时间长了，你在主的话语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哇你总是能够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你会发现你起初虽微小，你终究必生发达。那个咒诅也是的，那个咒诅是你最开始可能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一样，但是你几年下来你的一个累积，你就会发现哇你突然就发现哇原来是家道中落了啊！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把所有的那些东西全都砸了，全都送出去了，然后找教会的人。然后我们现在信主呢，每天简直是太幸福了嗯，感谢赞美主。所以你问我说怎么判断他是仇敌的辖制还是纯享的萎缩，经上记住说疾病是由魔鬼带来的，经上记住有句话是说主耶稣基督就是去医治了凡被魔鬼压制的人，所以那些疾病是仇敌带来的，所以他肯定因为他在去拜偶像的时候有交鬼，交鬼是什么，就是跟鬼交往，就是允许这些仇敌进入他的生命里面，那这些咒诅是有效的啊、嗯，是会被偷窃的，所以肯定是有黑暗权势在的，但是不需要怕，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上的一切都大哈。一个真正有神话语的基督徒是不会被鬼附的，听懂哈？所以你们不用去担心说哎呀这个人被鬼附啊，或这个人被鬼辖制啊什么的，就是真正有神话语在里面的，有神儿子的生命在里面的，经常就是说神儿子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我们信主，我们邀请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经常就是说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上的一切都大，所以就指着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比世界上的一切都大。主耶稣说我赐给你践踏蛇和蝎子的权柄和胜过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所以你要明白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不需要紧张，不需要害怕，你只要使用耶稣基督的权柄，我奉耶稣的名你不能伤害我和我的家人，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们所有都要一切肮脏污秽的魔鬼邪灵通通都要出去离开，现在就离开，奉主耶稣的名啊！感谢赞美主。你如果有感动去帮助那个亲人的话，圣灵带领你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哈，你跟随着圣灵慢慢走，不要着急哈。下一个，师母，我的工作每天早上6点都有线上会议，这个时间是早祷时间，不想让工作时间占据和主亲近，我几乎都参加早祷，不参加工作会议，但是有时候纠结，觉得是不是对工作没有尽到职责。你跟主求，你说主耶稣，你赐给我一个更好的工作，你赐给我一个更好的工作，收入更好，时间也更好，让我有时间去亲近你，嗯，而且在没有换工作这段时间，主啊，谢谢你让我在领导面前，在周围的同事面前蒙恩宠有聪明，蒙恩宠有聪明。所以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祝福，主必赐给你特别好的工作，让你能够很好的与主亲近，并且祝福你和你家人的财务，祝福你在事业上都有来自于主极大的恩宠。感谢赞美主。经上说，主耶稣说凡为他舍掉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对吗？然后还说为了他去舍掉什么就会得着什么，所以你选择主大于工作，这个对于你来说 会是成为祝福的，可能你短期看会觉得说后面有失去，但是主会给你更好的哈。感谢赞美主，大胆的求，大胆的说。师母你好，路加福音19:15-19的经文给我讲讲，我想明白，谢谢你。经文大概内容是，他既德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在生意上赚了多少。头一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说，好，你也可以管五座城。也就是这个经文内容你想明白是不是？他这个表达的是，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上帝没有创造一个废物。事实上，当我们信主，都有神儿子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一个卓越的灵，是有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智慧的。经上记着说，感谢神使他，就是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所以主耶稣已经成为我们的智慧了，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应用，我们遇到一个事情上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可以跟主做呼吸式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主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如果我们在公众场合不方便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也可以跟主说。比如说，我举个很小的一个例子，有一次我跟陈牧在花园里去做一个工作，然后呢有个很重要的钉子找不到了，我心里就想着说，圣灵啊，你来帮助我，你的智慧就是我的智慧，你知道钉子在哪儿，所以我知道钉子在哪儿，奉耶稣的名。我说完了这个，心里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了之后，我就开始去找。我不是说我祷告完了之后我就在花园里摆个大子等钉子自己跑长个腿跑过来来找我，不是的，是我祷告完了之后我就凭信心去行。我在找的过程当中是因着我相信我能找到，我相信我能找到是因着我做了那个祷告，我知道主是施恩给我的，所以我找的时候果然就找到了。这就是主耶稣是你的智慧在生活当中的应用。那比如说在职场当中给我一个项目的时候，我就会说，主啊，我没有做过这个项目，甚至这个行业里的没有人卖过这样的一个产品，我不知道这个产品好不好卖，但是主耶稣你是知道的，你来感动我要不要卖这个产品，你来感动我怎么样去卖这个产品。所以我就会跟主去亲近啊，祷告啊，赞美啊，然后我觉得我被圣灵充满了，我就开始去写计划方案我就会开始去写计划方案。我写的时候我觉得越写我觉得越感动，这个是很好的产品，那我知道这是主开门了让我去做这个事情。如果我每次看到这个产品我都很头疼，我就觉得不是真的头疼哈，就是我心里都抵触的，我觉得这个产品就是不行，我就知道主其实并不想让我去做这个事情，你明白吗？那这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如何去运用主的智慧在你的生活当中的一个应用。那么刚才你说的这个经文里面是说，你不管你觉得你的这个恩赐有多还是有少，你就尽管去用，你用主就会倍增。就像那个小男孩，他献出他的五饼二鱼，他觉得很少，但是主就能够使这个五饼二鱼倍增，去喂饱5000多个人，对不对？所以主就鼓励你，你身上是一定有恩赐的，你不要觉得我这么大岁数了，对不对？我学历也不行，然后我什么什么也不行，你要看到耶稣基督在你里面，他行你就行。你先做起来，不管你得到的是说，哎，我感觉其他的小组传福音啊传得更好，然后呢做医治服事做得更好，那我觉得我做的不够好，没有关系。你看这个上面记着说，你不管是你赚了十锭也好，赚了五锭也好，主都是要恩赐和祝福你的，主都是要给你奖赏的。而且你看他就讲的说，你可以管五座城，你可以管十座城，他在表明什么？当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是有忠心的，你的品格，你跟主是有关系的，你的品格在耶稣基督里是被建造的，那么你拥有的产业 不只是在地上你能够看到的，地上主也会给你更多的产业。就像你比如说乔伊斯迈尔，还有这个安德烈，还有这个约尔的父亲，他们在做教会的时候都经历过很长时间，一段时间好多年，他就牧养20多个人，对吧，就牧养几十个人，但是都忠心耿耿的牧养。为什么？是因为主看他说，哎，你在这些小事上你能忠心，我才敢把更多的神的孩子放到你的里面。如果你在小事上你都不忠心，我怎么能够觉得你在大事上忠心呢？或者说主给一些孩子更多的祝福和钱财，那这些祝福和钱财他就会想着说，哦，主啊，等我赚的更多了我再使一奉献吧。那这个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只是我顺便讲到了，就是说我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我等我赚的更多了我再使一奉献。后来主就跟我说，说如果你在你月入5000块钱的时候你都不舍得奉献，对吗？你月入5万块钱的时候，你那个时候1/10可比你月入5000块钱的1/10要多多，你那个时候就舍得奉献了吗？就是你在小事上都不忠心，那谁敢把更大的钱财去托付给你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哈，就是主是鼓励我们与他同行同行，并且不只是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产业，在来世上主就是要让我们与他同作王，去管理城池的，管理神的国的。圣经上有很多的经文告诉你，所以那些浑浑噩噩的就度过这一生，在这一生里没有被操练装备的基督徒，那他之后能够管理的疆界，或者说甚至他能不能开始去做这种管理的工作，都是不确定的，真的是不确定的。虽然我们是恩典的福音，但是我们也要回归圣经去看。所以保罗才教导提摩太说，我儿，你知道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不是突然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做耶稣基督的精兵，按照规矩去得奖赏。那我们知道我们与主同行同行是有奖赏的哈，感谢赞美主。下一个，看到不信的人因病去世了，或者意外去世了，就会为这个灵魂的失丧难过，且久久不能平复心情，去想那个人太可怜了，灵魂再也不能得救了，陷入这种状态里，师母帮我如何去面对这个事情。经上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忧愁是让人死的，但是在主里的忧愁是让人活的。那表达的是什么？如果你因为遇见了这样的事情了之后，你陷入到任何沮丧、后悔、焦虑、忧愁里面，那都是仇敌的谎言。但是如果你不只是，你不是停留在这个情绪里面，你只是路过这个情绪，我因着看到了有人因病去世了，然后呢他还没来得及信主，我很难过，所以我更加要知道，当我在看到周围有生病的人，我要选择去给他传福音，我不想让接下来的这些人错过主的救恩，那这个就会带来生命的果子。所以你可以选择怎样去驾驭你的情绪，去做正确的事情。那个已经去世的，把它交给主，祷告把它交给主，更多的是看现在上我们到底还能靠着主去做什么。主耶稣曾经在经上记着，就是跟他的门徒说，趁着有光的时候要信从这光，免得黑暗来了就不能做工了。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现在其实是一个悦纳的日子，就是神就是要将那个福音广传，但是当主再来去施行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们想要再悔改就来不及了。所以现在我们是有光的时候，是有光的阶段，我们要顺着这光，顺从这光，照着你心里面的感动去给人去传福音。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不知道他做事情的重点， 是什么意思？就比如说当看到有一个病重的人，对吗？他一直祷告主啊，你医治他，主啊，你医治他，不是不好，你可以祷告主医治他，但是你最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救恩传给他，就是你告诉他，你只要信主，你一定会得救，你不止得救，你还会得医治，而不是上来就先一定要给他去做按手祷告，而是说你先把救恩去传给他，你把救恩去传给他。感谢赞美主哈。好，我们再去看下一个问题哈。师母请教一下，怎样理财最好？基督徒要怎样理财？基督徒要怎样理财呢？我觉得可以听一下关于财务上的一些教导，比如说玛利亚也讲过几篇财务上的一个内容，你可以去听一下，就是小组长和同工可以去给一下哈。然后呢，再有的话就是安德烈沃麦克也讲过，就是财务管家，你也可以去听一下，就是就像我说的，要让你所听到的这个道和圣经上里面的内容对你的物质世界真的是有改变帮助的，按照神国的秩序去理财，而不是按照世界的方法去理财，然后按照神国的方法，按照圣灵的感动带着你去理财。感谢赞美主哈，我觉得你可以详细的，如果我现在讲的话可能就只讲几个点，但是你可以详细的去听相关的这些讲道哈，更加有系统和逻辑性。我想要强调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当你走在主的计划里面，你不可能不富足。很多人他跳过主的计划，他就想我今天就是想去国外，我今天就是想做这个事儿，我今天就是想做这个生意，来主你来祝福我。那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就会卡卡的，因为未必是主当下对他最好的祝福和带领。但是经上即是说，当雅各开始真正认识主，进入到主所赐的那个计划里面的时候，他就得到了主所赐给他那些产业的极大的彰显。所以我想要跟你们讲的就是，如果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就是祝福，在耶稣基督里就是祝福，你就不会去离开供应的源头而去想着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获得祝福了。我再说一遍哈，如果你真的明白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就是祝福的源头，也就是说你在那个香气里面你就会散发馨香，你在祝福里面你就会享受祝福，你在耶稣基督里就会有恩惠和慈爱，恩惠和慈爱就随着你，祝福神迹是随着你的，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但是如果有一些人他就觉得说，我要按照我的计划，我按照我的想法，哎，我宣告我祷告主，在不影响主计划的前提下，主都会给我们祝福，但是你自己凭着自己的那个计划那个祝福得到的肯定没有上帝带着你走的那个计划祝福要大。所以理财只是一种方法，你今天可能寻求的只是一种方法，但是我要给你的是你道和根本，就是你在耶稣基督里你一定会蒙福。你看那个亚伯拉罕在耶稣基督里，对吗？他多么的富足。然后以撒、雅各、约瑟，其实雅各、约瑟就是从啥都没有，就是一无所有，是从一个奴隶，对吗？雅各就只有一个棍儿，到有非常多的大的那个产业。约瑟从一个奴隶，没有身份，没有学历，对吧？没有关系，到一个陌生的一个城市，什么都没有，主能够带领他成为当时最强大国家的这样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主都能做到，主曾经能做到，现在也能做，之后也能做。主把玛利亚从一个地级的一个小城市，对吗？我跟你说曾经家道中落，就要去那个住平房，到现在主赐给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祝福的产业，那都是因着我们在跟随耶和华，是因为我们在跟随他，不是说陈牧有多么会理财，玛利亚有多么会理财，而是你在主里面继续去行走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有这样多那样多的供应了，因为主已经在你 未出生之前，把你所需要的一切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已经赐给你了，你只要跟随主的计划。这就是最大的一个理财的一个道，而不只是说我今天哎，我今天做一个什么招商银行的理财投资啊，我明天做一个那什么，就是你要得到那更好的啊、嗯。感谢赞美主哈。下面说，骨折期间，老公把我丢在家里，父母公婆住的都很近，也都有时间，但是都不愿意来帮助我，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怎样不苦读，怎样度过？你就当没有这些人，你就当你老公不在，你公婆也不在，你就说服自己，你老公不在，你公婆也不在，然后呢，你就有主耶稣，你每天就享受在主耶稣的这样的爱和怀抱里。我特别能够明白你的感受，我特别能够明白你的感受，因为我曾经也经历过类似的，不是陈牧不好，陈牧特别棒，就是我也经历过，我想去依靠人，但是发现人并不可靠，哪怕是基督徒，也不是所有的都是可靠的。但是你有可靠的主，你有爱你的主，他是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而且你最重要的是什么？就像你，我觉得你现在的意识特别好，就是怎么不苦读？你不苦读是为了要帮助自己。曾经玛利亚想要去陷入到苦读的时候，我去看那些人的时候，主就跟我说，你确定要往黑暗里走吗？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然后我的意思看到一个意象，就是一个特别黑暗的一个深渊，就是你如果想往下掉的话，能够一直掉下去。我就吓得不敢掉了，我就不敢放任我的这个思想去陷入到苦读了。那怎么不苦读？我因为我知道公婆住在附近，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哎，他怎么没帮我？我玛利亚曾经讲过，就是那个讲过那个空船的，就是两个船在行走，有一个船前面有个船，然后就挡住这个船了，然后这个船上的人就特别生气，就各种给他喊话说啊，你怎么能挡住我的路啊，然后你怎么样啊，对吗？就各种喊各种生气。等到他两个船挨近了，他过得到那个船上，他发现这船里没有人，他瞬间就消气了，他瞬间就不生气了。为什么不生气？因为里面没有人，你跟谁生气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智慧应用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是你大不了就没有老公也没有公婆，对不对？那你如果都能接受你没有老公没有公婆，你有的时候气的就会觉得这还不如没有这个老公呢，还不如没有这个那个公公婆婆呢，对不对？你那个时候你都能够去接受了，你就当你没有老公和公公婆婆呗，对不对？但是事实上你是有丈夫，就是你不给他那么大的压力，然后你去跟主亲近，你在那个祝福当中，主会去感动你的丈夫，感动你的公婆，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的。你不是靠着自己去抓的，你有爱你的主去为你伸冤和撑腰的。感谢赞美主哈。下一个，我到小组分享过，我做过梦游，去见到恩典教会建造在海上，好像一座船一样，好亮，好漂亮，好像金子发光一样。然而那个船长带我们有六个人上山祷告，上到半山就醒了。那就是说明主把你带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教会里，而且是他亲自建造的，然后让你来去更多的去认识他，对不对？然后你们六个人再加上主耶稣，就是七个人，是非常完全的，非常非常的好。你看到这个海浪啊，在梦里其实是代表，很多时候是代表这个世界，世界是有风浪的，但是你和主耶稣是一同在船上的，有耶稣在我们的船上，我们就不需要有任何的这个惧怕，而且我们在这个船上也会去吸引更多神的孩子一起。玛利亚讲过，就是船它其实是可以毫不费力的往前走的，因为当圣灵的风去吹着这个船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划桨的那种船，而是有圣灵的风啊，顺着那个水流，圣灵的那个水流的那个带领，是神的灵的托举，带领我们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哈。下一个说，师母，上次你说的被偷窃是要偷窃者退还，但这里为什么说是让神补还呢？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我要补还你们。 我上次说的是两点，我说的是两点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你是个警察，你看到小偷了，小偷手里拿你东西了，你会说我奉耶稣的名，你把这个东西给我放下，不允许你偷，对不对？等于你是警察，然后你让小偷放下这个东西，小偷就必须得放，那这就是你命令被偷窃的要退回，那么你也可以什么呢？你也可以给你的领导和上司打电话，让你的领导上司去处理，或者说你跟你爸爸说，你说爸，你帮我做这个事儿，或者说我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祝福，比如说恩恩他吃东西，对吧？吃东西花，吃个冰淇淋，然后突然掉了一块在地上，然后呢，那又不是我让他掉的，他就过来说妈妈，你能给我补一块吗？我说可以，我给你补一块，对吧？所以这是没有问题的，它是从不同的角度。如果是从第二个角度，我们看到的是耶和华的慈爱，就像那个是你自己吃东西不小心掉在地上的，然后我要把我的去补给你，对不对？所以经上记着，主耶稣也说，那不是我夺取的，要让我去偿还，那是因着他慈爱，是因着主慈爱。那么如果是第一者那样的一个情况，是在去教导你要去使用权柄啊，去使用权柄。这里面，当你使用权柄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的特别好的一个，有好多好多的见证哈。教会里面有好多的见证。师母，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舅妈是基督徒，前几年去世了，葬礼也是按照主所信的办的，但是舅妈的弟弟不信主。非要舅妈家的儿子办那种不应该办的形式，然后舅妈儿子拗不过就办了，然后没多久舅妈的弟弟就被车撞死了，他是被咒诅了吗？我就像我刚才说的哈，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就在交鬼的这过程当中，他的确是有咒诅的，就是这个咒诅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的哈。然后呢，我们在主里是都应该去得享主的祝福的。那你是有的基督徒，他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有的不知道的，他经历仇敌的偷窃，他也不知道要补还，那他可能看起来感觉自己也受到这个咒诅，但是事实上是我们可以去因着知道主救恩大礼包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刚强壮胆的去站立哈。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不管是你的亲朋好友也好，不管是你的同学也好，他经历任何的这些咒诅，你首先你自己不要害怕，你也不要慌张，因为你跟他们不一样，你跟他们不一样，不是别人，很早就去世了，你就会很早去世，不会的，你在耶稣基督里，主已经赐给你永生了，而且你在耶稣基督里是可以很健康的，是很平安的。因为耶稣基督担当了你的刑罚，担当了你的忧患。神是信实的，出自于神的话，没有一句落空。感谢赞美主。那么你再去看，说这个舅妈的弟弟，他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他不信主啊，然后去办那种不该办的形式，是不是就被咒诅了？我觉得他不是上帝故意要去惩罚他，就像我说的，就是很多神的孩子。就是本来是神所拣选的孩子，他曾经，比如说去拜偶像那些，神是怜悯他们的，是要呼唤他们回来的，就像主曾经召唤玛利亚去回家一样，他花了10年的时间耐心的去等待，然后呢，通过各样的情形，在关键的时候去帮助我，让我不至于去跌倒，就是这些事情是去彰显主的慈爱的。然而，为什么这个？舅妈的弟弟是因为仇敌是受咒诅的，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不是来自于上帝赐给他最好的一个本意的，听懂哈？因为上帝赐给人自由意志。那我刚才有总结我说的两点，第一就是你不要让仇敌拿着这个东西来去攻击你，不要让你有任何恐惧、害怕，或者是后悔、自责、内疚，你就把这个事情交给主，然后不要再去为这个事情再去纠结了啊，就是。过好眼前当下的年日。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你是蒙受祝福的，你也能够去成为他人的祝福。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你想要去为你家族的其他的人去传福音，你就放胆去，主会赐给你百般的智慧和聪明的哈。感谢赞美主。是最后一个问题哈。 师母晚上好，请问我知道需要十一奉献的，因为我们的钱财都是神所赐予的，但是我家的钱财都是丈夫管理着，我该怎么办？我觉得每个人他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是什么？就是每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他在家里的这个话语权，就是我们会尊荣尊崇我们的丈夫，会尊重我们的丈夫，但是我们跟丈夫之间也应该是平等的，所以要是我的话，我一定会说，比如说十一奉献，或者说这个信主是我生命当中我排的非常靠前的。曾经有人逼迫我，让我不想让我去唱赞美诗啊，或者是说不想让我信主啊，我说我可以不要孩子，我可以不要丈夫，但是我不能离开主，因为离开主我就活不了了。就是我会说的情况，就是我会很坚决。当你很坚决的时候，对方就不会那么坚决。对方不停的往前试探，是因着他不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如果你一早把你的底线告诉他，对方就不会总是想试探你。比如说我跟陈牧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我就说，我说我的丈夫一定是基督徒，我说我不能够去忍受我的丈夫不信主，我不能够接受一个不信主的丈夫，所以他就开始非常有动力的去了解，对吗？了解关于主，关于圣经。所以我真的要鼓励每个弟兄姊妹，可能你们曾经听过很多的教导，是说你一定要尊重你的丈夫，是的，你一定要去尊重你的丈夫，去尊重你的丈夫，但是不等于你要在家里凡事退让，没有任何的，就是没有任何的底线的这种退让。因为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底线，对方就没有办法知道如何去对待你，你怎样对待你，对方才好怎样去对待你。你要去帮助对方，让他知道如何去对待你。所以在一些原则上的事情，你一定要提前把原则说清楚，甚至在那些丈夫或者妻子没有外遇的这样的情况下，你一定要提前先说，你说我没有办法接受我的丈夫妻子有任何的外遇，如果我一旦发现了，婚姻就到头了。你一定要把对方即将要付的代价说清楚，对方才能够去尊重和守护。我这可能说的就被圣灵的感动说的稍微远了一点哈。有一些姊妹不管丈夫做什么都说，哎呀，我是基督徒，我要靠主忍耐，我要靠主忍耐，我要靠主忍耐。你要想想，主是想让你就这么忍耐下去，还是说让你有智慧的去处理这个事情？主会大大祝福你的婚姻，你的忍耐也一定会有果效的，但是可以开始跟主祷告，尝试有智慧的去处理。有一些原则底线是你一定要让你的丈夫或妻子知道的，比如说信主，比如说唱赞美诗，对吗？比如说十一奉献，就是这些是原则性的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是不能够去退让的。因为你稍微退了一步，仇敌可能就借着对方想让你退更多，那你怎么办呢？我再说回来，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哈，你肯定手里还是会有一些钱的，对吗？你有一些钱的时候，你就稍微使一奉献一点，然后呢，哪怕不多也没有关系，你跟主说，主耶稣，我愿意选择相信十一奉献的真理，我愿意去尊荣你，因为你是活神，因为你是活神，你是活着的神，你会来去祝福我的产业，祝福我的家庭。经上记着说，当我们把一团面的啊分出来，这个十分之一去奉献了，那整团面都会变得圣洁了。所以当我们十一奉献的时候，我们有十一奉献的这样的权利和权柄，就是意味着我们在宣告我们所有的产业都是属于耶和华的，是仇敌不能够偷窃和染指的。曾经有一个姊妹可逗了，她刚开始就不舍得去十一奉献，你是非常舍得而且想要去十一奉献的，但是我在讲 有个姊妹她不舍得十一奉献，所以呢十一奉献本来是月初刚有收入的时候奉献，她总是熬到月底，她一熬到月底就发现，就是比如说修个车呀，然后车坏了，然后把本来要十一奉献的那个闲钱全都去修车了，就被偷窃了。后来主就感动他，他说你不管多少，你在月初的时候去十一奉献，你在你得到的时候你刚去奉献，这样的话你所有的这个产业都是得蒙保守的。这是神国的律，十一奉献不是一种失去，十一奉献是把种子撒到土地里，去保证你下一个阶段有更多的收获，而且得蒙保守，不被偷窃。一个农夫再穷的时候，他还不会把种子吃了。当你真的开始去经历十一奉献的那个祝福的时候，就像玛利亚和陈牧都讲过，就是我们再去十一奉献，主刚开始为了激励我们，让我们很快的就让玛利亚很快的就能够看到十一奉献得到的祝福。但是慢慢的时间长了，有一种默契和信任在，就是那个种子短期我即使看没有长出来，就说明它要长得更大。陈牧那个就是他那个十一奉献，他经历了好几年，他没有很快速的看到极大的那个祝福的那个彰显，但是瞬间主就给了他一大笔钱。而且是计划之外的，完全不是我们靠人手去抓的，也不是我们规划的。感谢赞美主哈，就是刚才讲到的就是婚姻家庭和关于十一奉献哈，感谢赞美主。财务很糟糕的情况下，是因为没有在神的计划当中吗？我觉得是根据你信主时间的长短。你比如说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刚开始信主，那他肯定是起初是微小的，但是经上记着说，你起初虽微小，你终究必甚发达。不要因为你现在起初微小就停滞不前了，就觉得你一辈子都这样了。不会的，不可能。经上记着说，我的神必照着他荣耀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里满足我们的一切所需。继续去宣告这样的话语，继续去做你该做的事情。你比如说你要去有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你该去做你就去做。如果说工作不好找怎么样，你寻求主的祝福和带领，继续宣告，心怀盼望，没有关系的。你看这个之前我经常讲的就是安德烈沃麦克，他最开始连一本圣经他都买不起，他说他为了这个圣经，他想买一本圣经，他说他经文怎么样去记住的，记很多经文，是因为他要跟大家去分享查经的时候，说请你翻到什么几章几几页的时候，发现他这页已经掉了，这本圣经上没有这几章几几页了，他只能凭着记忆力去记着他这个几章几几页。那个时候他连一本圣经都买不起，到现在你能看到主所赐给他们的产业都是上亿美金的，对吗？包括你看这些大牧者，主是不会亏待的，因为圣经上没有记着哪个人跟随着主越来越穷的，没有一个都没有，没有说我跟随主的计划里然后越来越穷了，绝对没有。但是你说是不是，你刚跟随主就哗哗哗哗把所有的产业全都完全向你生命当中彰显，也不是。为什么不是？如果你明白玛利亚讲的，就是我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常在他里面的，他的话也常在我们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你听那天讲到，你就能够明白，影响结果子的是因着我们常在主的里面，主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就会长出那个果子来。所以不是说主现在没有给你，是主在万古以先已经给你了。经上记着说，神既不吝惜他的儿子，岂不将万有都连同他的儿子一并给你吗？所以你所需要的一切主已经都给你了，只是你知不知道。你知道你哪个钱包里有钱，你才能花这个钱。同样在属灵世界向物质世界彰显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子的，你看圣经不是为主而看的，你是看你主给了你什么样的产业，你有什么样的权柄，对吗？你面临什么样的境况，你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么我推荐你就是把关于财务上的教导去看一遍。 玛利亚讲的，安德烈牧师去讲的啊，陈牧讲的，关于财务上的，去看一遍。然后第二个是安德烈讲的那个卓越的那本书，你把卓越那本书也看一下，你知道在你里面已经放着那个卓越的灵，你只要需要用出来就好了。你不是没有，你已经有了主赐给你获得资财的能力，你去用出来就好了。感谢赞美主哈。好的，
好的，那玛利亚师母为我们做一个祝福祷告吧。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赞美主，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释放属天的祝福，极大的彰显在凡听到的这每一个属神的儿女的生命当中。耶和华必向你们扬脸施恩给你们，带领你们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耶和华必将智慧和启示的灵极大的充满你们和你们的家人，让你们在凡事上蒙恩宠，有聪明，在事业上也是卓越的，在教养孩童上是卓越的，在处理夫妻关系上也是卓越有智慧的。我奉主耶稣的名，主耶和华必开天上的府库，让你们去经历主上尖下流的祝福，你们也愿意将十分之一去全然的献给主。我奉耶稣的名，主必使你们撒种有百倍的祝福。我也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主耶和华必将他的真理和爱完全释放在你们和你们家庭生命当中，让你们的家庭去经历主极大的祝福翻转，让你们每一个人都享受主那个全然的那个爱和盼望。感恩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成就，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是大大的蒙福的，感谢赞美主哈。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家人们再见吧，
拜拜，
爱
你们，
拜
拜，
感谢主，
再见，
哈利路亚，
谢，阿们。
中被糟蹋已保守，他造你的肺腑心肠奇妙可畏，他已看见安排都写在册上。
耶稣爱我永远不变，我知道了，我在幕府暗中被造你已保守，你造我的肺腑心肠奇妙可畏， 妙可畏，你看见安排都写在这上。你说的宝贵。